许先生由楼上回来，还说呢，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的，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。那已经送上去的牛奶又带下来了。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，说，周先生人强，喜欢吃硬的，油炸的，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。许先生楼上楼下的跑，呼吸有些不平静，坐在他旁边似乎可以听到他心脏的跳动。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，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，经许先生婉言地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。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，睡了许多日子，都寂寞了，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儿，就问许先生，什么人来过吗？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，就一一报告过，有时也问道，有什么刊物来吗？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，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，并且是泪膜炎。虚腾老医生每天来了，为鲁迅先生把泪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，共抽过两三次。这样的病，为什么鲁迅先生一点儿也不晓得呢？许先生说，周先生有时觉得泪痛，就自己忍着不说，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。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，又要不放心，又要看医生，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。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。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，鲁迅先生肺病已经20年了，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。医生规定个日子，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，要照 X 光的。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。又过了许多天，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检查病去了。照 X 光后，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。这照片取来的那一天，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，右肺的上肩是黑的，中部也黑了一块，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，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。这之后，鲁迅先生的热度仍然高，若再这样高度不退，就很难抵抗了。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吃药，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。虚腾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，所以每天来。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烧药，还吃停止肺病菌活动的药。他说，若肺不再坏下去，就停止在这里，热自然就退了，人是不危险的。在楼下的客厅里，许先生哭了。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，那是海英的毛线衣，拆了洗过之后又团起来的。鲁迅先生在无欲望状态中，什么也不吃，什么也不想，睡觉似睡非睡的。天气热起来了，客厅的门窗都打开着，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叫了两三声就飞去，院子里的小孩们叽叽喳喳地玩耍着，风吹进来好像带着热气扑到人的身上。天气刚刚发芽的春天变为夏天了。楼上老医生和鲁迅先生谈话的声音隐约可听到，楼下又来客人了。来的人总是问，周先生好一点了吗？许先生照常说，还是那样子，但今天说了眼泪又流了满脸，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，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。客人问，周先生又不大好吗？许先生说，没有的，是我心窄。过了一会儿，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，喊许先生上楼去。 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，想说他不上楼的，但左右看了一看，没有人能代替了他，于是带着他那团还没有缠完的毛线球上楼去了。楼上坐着老医生，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。许先生一看了他们，就自己低了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，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，而后又是慌忙地把毛线搂挂在手上缠了起来。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，许先生都是把背向着鲁迅先生而站的。每次老医生走，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。许先生愉快的、沉静的、带着笑容打开铁门栓，很恭敬地把皮包交给老医生，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。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。医生从楼上下来时，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，赶快下来躲开，站在楼梯的旁边。有一天，老娘姨揣着一个杯子上楼，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，那老娘姨躲闪不灵，急得把杯子里的茶都掂出来了。等医生走过去，已经走出了前门，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地望着。周先生好点了吧？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，我问着老娘姨，她说谁晓得，医生天天看过了，不声不响的就走了。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是怀着希望的眼光看着他的。许先生很镇静，没有紊乱的神色，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，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，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，晒的已经晒起，晒干了的就随手把它团起团子。海英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，洗过之后再重新打，人一年一年的长，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。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，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针，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空就做的，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，冬天就做夏天的。许先生自己常常说，我是无事忙，这话很客气，但忙是真的，每一餐饭都好像没有安静地吃过。海英一会儿要这个要那个，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，下厨房煎炒还不说，就是摆到桌子上来，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的夹过去。饭后又是吃水果，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，若吃鼻涕，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。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，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，还用机器缝衣裳，剪裁了许多件海英的内衫裤在窗下缝。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，每天上下楼跑着，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，次数洗得太多，纽扣都洗脱了，也磨破了，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。春天时，许先生穿了一件紫红凝绸袍子，那料子是海英在婴孩的时候，别人送给海英做被子的礼物。做被子，许先生说很可惜，就捡起来做了一件袍子。正说着，海英来了，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，若提到海英又要麻烦起来了，一定要说是他的，他就要要。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他自己做的，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的时候还穿着。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了一张照片，许先生说他的纽扣掉了，还拉着我站在他前面遮挡着他。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， 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，处处减省，把减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。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，机器声咯哒咯哒的，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。窗外的黄昏，窗内许先生低着头，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，重续着埋藏着力量。在痛苦中，在悲哀中，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。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，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。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，庄严的，没有恐惧的，他坦荡地在使用着机器。海英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，用一个纸盒子盛着，端起来楼上楼下的跑，向着阳光照，是金色的，瓶放着是咖啡色的。他召集了小朋友来，他向他们展览，向他们夸耀，这种玩意儿只有他有，而别人不能有。他说，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，你们有吗？别人不能有。于是他拍着手骄傲地呼叫了起来。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，一边下楼来了。周先生好了些吗？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。还是那样子，许先生说着，随手抓起一个海英的药瓶来。这不是吗？这许多瓶子每天打针，药瓶子也积了一大堆。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，海英上来就要过去，很宝贵的赶快把那小瓶子摆在纸盒子里。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，从那蓝缎子的花罩子下拿着茶壶倒着茶。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，只有海英快活地和小朋友们的吵嚷躲在太阳里跳荡。海英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。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，爸爸，明朝会。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，喉咙里似乎有痰，那回答声音很小，海英没有听到。于是他又喊，爸爸，明朝会。他等一等，听不到回答声音，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，爸爸，明朝会，爸爸，明朝会，爸爸，明朝会。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着他，说是爸爸睡下了，不要喊了。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？仍旧喊。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，还没有说出来，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，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。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，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，明朝会。说完了就咳嗽了起来。许先生被惊动的从楼下跑过来，他不住地训斥着海英。海英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，嘴里唠叨着，爸爸是个聋人呐。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英的话，还在那里咳嗽着。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，有一天下楼去赴了一个约会，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手下夹着黑花布包袱，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。许先生在楼下正陪着客人，看鲁迅先生下来了，赶快说，走不得吧，还是坐车子去吧。鲁迅先生说不要紧，走得动的。许先生再加以劝说，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。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，坚决地走了。鲁迅先生脾气很刚强，许先生无可奈何地只说了这一句。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，热度增高了。他说，坐车子实在麻烦，没有几步路，一走就到。还有，好久不出去，愿意走走，动一动就出毛病，还是动不得呀。病符压着鲁迅先生又躺了下来。七月里，鲁迅先生又好些了。药每天吃，计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，老医生还是照常的来，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，说肺部的菌已经停止了一大半，肋膜也好了。客人们来了，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。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，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，纸烟又拿在手里了，又谈翻译，又谈某刊物，一个月没有上楼去，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。我一进卧室的门，觉得站也没站的地方，坐也不知道坐在哪里。许先生让我吃茶，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，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。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了，便说，哎，人瘦了，这样瘦是不成的，要多吃点。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，多吃就胖了，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呢？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，笑声是明朗的。从七月以后，鲁迅先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，牛奶鸡汤之类的为了医生所煮也隔三差五地吃着，人虽是瘦了，但精神是好的。他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，若差一点的早让病打倒了。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，没有下楼，更没有到外边去过。在病中，鲁迅先生不看报，不看书，只是安静地躺着，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地看着的。那张画，鲁迅先生没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，小的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。那上边画着一个穿着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，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，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。鲁迅先生有很多画，为什么只选了这一张放在枕边？许先生告诉我的，他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着小画，有人来问他这样做那样做的，他说，你们自己学着做，若没有我呢？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，还有一样不同的是，觉得做事儿要多做。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，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。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30年。又过了3个月，1936年10月17日，鲁迅先生病又发了，又是气喘，17日一夜未眠，18日终日喘着，19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了极点。天将发白时，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，工作完了，他休息了。